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后台认真说，我是永远在减肥的黄友美。我刚刚才录完七月份间接性断食的成果，那我现在还有空档的时间，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治愈的部分。那治愈的部分的话，我要跟大家聊聊爱情长跑可靠吗？你们觉得爱情长跑好吗？有些人可能是从大学的时候他就交了男女朋友，然后一直到一起经历到大学毕业，然后男生当兵，然后步入社会，然后可能爱情长跑很久，好多年。那我来说说我姐姐的部分吧。我姐姐的部分呢，对，她也是曾经有爱情长跑过。那我希望你们能够去回忆一下，回想一下，小时候的你是什么样子呢？过得好吗？快乐吗？开心吗？那为什么要提到童年？因为我就是看了那部韩剧，虽然是精神病，但是没关系，有很大的感触。没看过的人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是韩剧，虽然是精神病，但是没关系。这应该是去年的吧，应该是去年的。我觉得真的很好看欸。对啊，我觉得它可以帮助很多人去疗伤，对，可以去疗伤。我非常赞同他讲的，你是用一生去治愈你的童年，还是你是用童年去治愈你的一生？其实童年对我们人的一生的成长跟性格养成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没有看过这部片的这部连续剧的人，我真的很推荐这部韩剧。虽然是精神病，但是没关系，你们真的可以去看一下，因为你可能看完之后，你还要慢慢的去消化吸收，动脑筋想想，会去回想你自己。那你已经看过的人，我建议你二刷三刷都没有关系，因为这部片它太有些细节的部分有点深奥，你必须要去动脑筋去回想，去想一下到底在说什么。那如果你没有那个时间，没有关系，你可以去那个 YouTube 上面那个有快速去介绍这部片的那个，你知道用说的。每集说的那个节目，那我之前快速刷的那部分的话，我是听脑地，但我忘记他的节目的内容是什么，反正他就跟我讲说他是脑地，然后他就是跟我讲的每一集虽然是精神病，但是没关系，他的大纲内容跟他的含义是什么，真的你可以去快刷一下，你整集听完大概一个多钟头的时间。好，那拉回来，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家庭给孩子的环境真的很重要。我来说说我跟我姐姐，但这一集好像只能说姐姐，因为内容实在太多了。小时候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常常会吵架，当然到我们长大的时候他们还是这个样子。所以小时候呢， 我跟姐姐会看到那个锅碗瓢盆有时候会在空中飞，那看到爸爸妈妈对骂已经是很常看见的事情。我们家的话，妈妈当然是主要照顾我跟姐姐的人。那印象中的爸爸其实跟我们不是那么亲近，因为到对，就是印象中的爸爸跟我们不是那么亲近，反正就是会害怕跟他讲话，所以我们也不会太常的跟爸爸聊天讲话，那些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印象中小时候只要小朋友吵闹，就是我跟姐姐如果吵架的话就一定会被修理。那我妈妈呢，就是会帮我们擦药的那个人。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的小孩如果被修理的话，应该是拿藤条啊、衣架啊、麻将牌尺，然后或是皮带、水管，就是爪耙子有吗？我印象中那时候还不流行爪耙子哦，应该是没有，就是藤条、衣架、麻将牌尺、皮带、水管这些为主吧。对啊，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尼龙胶的那根棒子，对，那根棒子是在学校比较会啊，对啊，在家里的话不是，那是在学校。 那我们现在修理小孩的话，没有那，就是客气的很多。除了爱的小手以外，大概就是拿那个抓背的那个爪耙子而已。可能我觉得这应该是跟自己小时候被修理，然后长大之后不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够会步入自己的后尘。对啊，那当然我也知道，或许目前还是有一些小孩会受到家里的不正常待遇。你们应该了解我说的吧？就是那个家暴之类的啊，麻烦如果你周遭有这样的小孩，请你们通报社会局好吗？真的真的拜托了，因为有些小孩子他真的不是在期待中出生的，他或许他的童年没有那么的幸福快乐。如果你周遭有这样子的，你发现有这样子的孩子们，请你要通报社会局。因为他们也许是，对，受到家暴，然后成长出来，这对于他们的人格的养成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看到有这样子的小朋友，麻烦通报社会局，谢谢。对，麻烦一下。好，那拉回来一下，我这不是我内容，我只是突然想到，因为这些真的很重要。一个家庭的养成，小孩子的人格养成，家庭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一定请大家要帮忙，对，一定要请大家要帮忙。所以我呼吁了一下。好，拉回来，那家庭里面的角色来讲，我觉得妈妈对孩子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想不管是哪一个家庭来讲，应该都是会以妈妈为重吧。对啊，那我自己的妈妈，她在去年因为肝癌过世的。我跟我姐姐突然很庆幸，就是好险妈妈，如果真的要走的话，去当天使的话，好险她是在去年走的，不然如果是在今年走的话，因为这个疫情，有可能我们会看不到她的最后一面。对啊，唉，好，这是题外话。那要来说一下，我妈妈是在去年过世，因为肝癌。那现在的我可能也还没有完全的走出那个丧母的那种伤痛，虽然我现在可以正常的生活，但是我可能还没有完全的走出来。那小时候家庭的温暖，我跟我姐姐其实没有太大的感觉，因为我们只感受到妈妈的爱跟她的悲伤，因为父母亲吵架嘛，对呀，所以我们常常感受到妈妈难过的地方。那为什么说家庭教育很重要？尤其是身教，那小孩子会以父母为范本，会以父母为范本，所以夫妻相处的状况会让小孩子去联想到他们未来自己的婚姻状况是不是会像自己的父母亲一样这样子的美满。一个家庭是否有温暖，小孩子会以父母相处的状况为标准。如果一个家充满爱的话，我觉得小孩子他基本上他应该是不会那么早那么快会去谈恋爱这件事情，因为他是一个在一个非常有安全感，然后充满爱的地方成长的，所以他不会急迫的想要去外面寻找别的爱，去寻找别的安全感。好，那像我们家来讲，我们家非常的不善于沟通，虽然是关心对方，但是使用的方式就是用骂。然后用指使的啊，用命令的啊，说真的，这样的方式真的会想要让对方封闭起来，久了之后就会抱着我懒得跟你讲的这种想法，反正有心事的话就各自放在心里面。我很能够了解为什么我姐姐她在高中的时候就谈恋爱了，因为我自己也是。好啦，那这是对，这是两极的事情，所以我先讲姐姐好了。那从小到大，我姐姐她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孩，她考试几乎都在前3名，那跟我完全不一样。可能我爸爸妈妈他们对我们两姐妹的教育的方式不太一样，对姐姐是严格要求，那对我的话有点像放养。那放养不是不管我，是对我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我记得我在国中的时候有考过倒数第3名，哎，原本还很担心我妈会拿菜刀来打我，因为我跟她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妈那时候正在做晚餐，正在切菜，剁剁剁剁剁，对，我怎么会挑那时候跟她讲呢？好，那我妈妈她听完我考了倒数第3名之后，只是叹了一口气说：“哦，就结束了。” 看吧，这是天差地别。如果我姐跟我，如果是我姐跟我爸妈讲说她考了第四名或第十名的话，她应该会马上就被藤条打一顿了吧？对啊，就是很天差地别。然后，而且我大学的时候我还重考，重考就算了，重考之后还是考不好，考到科技大学。对啊，真是，哈。但是呢，出社会的话，出社会之后，我是那个赚比较多、存比较多的人哦，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重点是你怎么做好吗？重点是你怎么做好。再拉回来继续说，我姐姐讲了这么久都还没讲到重点呢。我们的这集的重点是爱情长跑可靠吗？好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好，那我姐姐交往的那个男朋友，高中时候的男朋友，他们交往了大概12年多吧，就一直分分合合，分分合合。他们就是那种没有结局的爱情长跑。我姐姐是狮子座，她是一个控制欲非常强的人，因为她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所以她对于她的另外一半吧，应该也会要求很高。所以说我姐姐她是一个很会安排未来的路，她很善于规划跟安排计划这个部分。中间他们相处的细节我就不想提了。那我记得他们最后一次分手是我姐姐以为他们就只是吵架而已，等我那等那个时候的男朋友从大陆出差回来之后，他们应该就会和好了。那个时候他出差的时候就讲说回来的时候要来我们家谈提亲的部分，所以他们那时候已经算是私下已经算是论及婚嫁的时候，结果又吵架分手了。反正我姐他们就是太常分分合合啦，所以我姐她个人单方面的以为就是只是吵架，不是真的分手，但是那个男的是铁了心要分手。好，那所以我算了一下时间，假如他们是在17岁左右开始在一起的话，他们爱情长跑12年多，那时候我姐大概就是28、29岁了吧，对，28、29岁，所以正值一个适婚年龄。对啊，你想想看，一个女人黄金岁月都花在这个男人上面了，却遇到这种事情，而且以我姐她成绩都是第一名的人来说，她对自己要求非常的高。我在想这个男友，这个前男友，他应该很多事情都是被我姐调教出来的吧。对啊，他应该是没有什么想法的，因为他的成绩也普普而已，没有什么想法的人，这纯粹我的猜测。然后他后来被安排，就是被我姐说服了进去鸿海，然后巴拉巴拉巴拉，很多他不想做的事情，我姐就是一直说服他去做。对，我姐就是鼓励他还是强迫他，这我不晓得，反正就是他就是最后就是做了我姐姐替他安排计划的事情。好，那接下来是他有可能就是因为被我姐说服半强迫之类的，所以他可能也是被我姐姐这样子压抑久了，那去大陆出差之后就放飞自我啦，身上那个按钮就是一旦被启动就开始想要改变了。好，拉回来。那因为这样，我姐姐她是狮子座，狮子座很骄傲，她因为这样子被铁了心分手，她的骄傲瞬间扫地，她很不甘心，她非常的难过哦。她那个时候的情商把家里搞得天翻地覆。我那时候已经上台北工作了吧，就是常常会接到我妈讲说我姐她怎么了怎么了，那我假日就要赶回去陪我姐姐。对啊，那个时候我们全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你看爱情长跑12年多被分手了，我姐那个时候当然就吃药治疗啊，那时候得了忧郁症跟躁郁症，她虽然吃药治疗，可是她还是一直想要自杀。我很感谢那个时候陪在姐姐旁边的朋友们跟她的同事们，真的很感谢他们能够陪伴在我姐姐的旁边。为什么呢？因为我就说了，因为小时候的关系，这样子的生长的环境让姐姐她跟我跟我们我爸爸妈妈其实感情没有那么浓厚那么深厚，他反而是非常的厌恶我爸爸妈妈的，他不能够接受就是为什么他被分手了，我的爸爸妈妈却还是去他的前男友那边说不好意思抱歉应该是我女儿不好，他真的非常不能够谅解这件事情。唉，对啊，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那我还记得我妈妈那个时候还去卜龟去问一个师兄， 这个状况怎么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我姐姐什么都不说，我们只知道她爱情长跑失恋了，被分手了。然后呢，神明就告诉了我们说，这个男人他在大陆已经有小三了。就这样，这个答案让我们家，应该是不知所措吧。那因为我姐她是比较 TK 的人，她比较铁齿，她不信鬼神，所以她根本不相信这种说法。那虽然我姐姐她现在结婚了，我知道这段感情在她的身上是留下非常非常严重的伤疤。那为什么我能够知道？因为我现在买的新房子跟她的前男友的住的地方其实不远。那我回家的路上的话，就是可能会经过他们家的路口。那有一次我就载我姐姐回我家，然后结果我就开了那一条路，我没有想太多，我就开了那一条路会经过她前男友的家的路口。那我姐就叫我说开快一点，她不喜欢这一条路，她叫我以后不要再开这条路了。对啊，你看，所以我就猜测这段感情对于我姐姐来讲说，虽然她现在婚姻我觉得还不错，但是她的内心深处我觉得她是还没有放下的，还没有完全放下。哎，话说那个男人真的最后还是跟一个大陆女生结婚哦，很玄吧？你看师兄好像还是有点准哦，有时候卜龟还是可以参考一下。那好险我姐姐她现在嫁的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一直觉得我的姐夫十分的优秀，能够碰到我姐这样子傲娇高傲的个性，控制欲很强的那种个性，她能够包容力满分，我觉得超赞的。真的就是他们的这对夫妻的组合，我觉得就是互补了。因为我姐她是行动派，那我姐夫他金牛座，他是被动派，所以我姐姐她常常会去抱怨说我姐夫为什么少一根筋，都不知道他想要干嘛。但我觉得是夫妻互相沟通相处，慢慢慢慢磨合出来。对啊，就是你只要稍微有一些退步退让的话，我觉得婚姻都是还是可以走下去的。对啊，我真的超感谢我姐夫的，虽然他也不会听我的节目。那我姐她有这样子的性格，有这样子的人格养成，就是源自于我爸爸妈妈从小对她的严格要求。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我姐姐她就是被要求很高，然后常常要求她要念书，所以我姐姐她是常常几乎都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不愿意去跟家人交谈。但我爸爸妈妈还觉得很正常，因为她就说啊，就叫她去读书，她就回房间去读书了啊。对啊，所以我姐姐她其实是很少跟家里面的人交谈的，唉。所以我在想，也是因为这个样子，他真的感受不到家庭的爱。我印象中，小时候我跟我姐姐的感情也并不是那么好，也没有什么，对，就是不好。那我觉得兄弟姐妹，妹妹想要去找姐姐玩，这是非常正常的啊。可是小时候的我，因为常常出意外，我记得什么去山上吃饭啊，爸爸妈妈他们兄弟会就是朋友聚餐，然后我去逗弄那个猴子，然后就被他抓伤头了，然后就被带去医院缝了好几十针，然后再去外婆家玩，然后就是玩那个顶楼的那种天花板的那种梁柱，然后就那边玩那种吊单杠，也可以就是这样荡来荡去，就是手不小心松了，就是撞到前面的墙，然后又流血了，所以又去缝了。那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常常受伤，然后我姐姐只要在旁边她就会挨揍，因为爸爸妈妈就会觉得说她没有照顾我，没有看好我了，怎么会让我受伤流血。我姐姐就很无辜啊，因为虽然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她不可能时时刻刻两个眼睛就一直盯着我到底在干嘛吧。对，而且这些都是我自己造成的，所以我反正我姐姐就是因为这样子，她就很不喜欢我靠近她，那她不喜欢我去找她玩。他大学之后呢，就名正言顺的离开家里去外地念书了。我们的感情开始慢慢比较好的时候，大概是我姐姐结婚之后吧。他自己慢慢去敞开心房，去跟这个家开始有所接触，会开始跟我妈妈就是聊天讲心事，慢慢的，还是慢慢的， 那大部分的话跟我接触会比较多。那我那时候刚好也去台北工作了，他那时候也在台北生活，所以假日的时候我有空，我都会跟我姐姐或姐夫跟他们出去。对，所以我说，唉，夫妻相处和不和睦，就是你如果夫妻吵架，真的不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真的不要，你们夫妻吵架，真的不要在小孩子面前显现出来。像我的部分，我的地雷就是夫妻吵架，对，尤其是在小孩子面前吵架，这真的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对啊，好了，那为什么不要在小孩子面前上演？因为小孩子会看到，我就说了，小孩子会以爸爸妈妈作为他们自己内心深处未来他们家庭对家庭的憧憬，他们看到爸爸妈妈相处不和睦，会感受不到这个家的温暖，所以常常看到爸爸妈妈吵架，会造成小孩子内心恐惧害怕，他们会觉得没有人可以依靠，因为爸爸妈妈吵完架之后可能会有带一些负面的情绪，可能有时候会迁怒到小孩，那小孩，你知道小白会看人家眼色吗？对啊，就是会观察的，都会觉得这个时候不要靠近爸爸妈妈比较好，他们就会躲起来。那他们就会已经看到爸爸妈妈吵架，已经没有安全感了，会觉得这个家没有地方可以让他们依靠，所以会让他们不自觉的会想要出去去寻找一个爱他们的人，去填满心中那个安全感。他们的外表看起来会坚强啊，会很独立呀，会很有想法，但是他们的内心深处是挺黑暗的，是挺不好的。对啊，所以说真的，一个缺爱的人，他真的蛮容易陷入那个爱情的漩涡里面。我们从新闻上面可以看到，很多大龄女子，就是那种高学历啊、高薪的那一种，就是还有一个很好工作的那一种女人，对啊，她居然会被诈骗呢，被骗感情诶，对啊。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样子的问题会发生？就是因为他们缺爱，他们太久没有接触到这一块，突然有一个对他嘘寒问暖，他会觉得说：“哦，我的幸福的人生终于来了吗？上天真的眷顾我了。”对，拜托拜托，不要再相信那些外国人、大陆人、帅哥，什么职业那个职业是什么军官呐、啊、挖石油的啊，然后商人啊、投资理财、金融方面的，通通不要相信。我拜托你们这些人，通通不要再相信网络会主动加你好友的这些陌生人，他们的来意绝对都不是单纯的，你真的不要去轻易的相信。那我们再看看最近的吴亦凡事件。吴亦凡事件呢，他找的正好是那种似懂非懂的年轻人。因为崇拜他、迷恋他，家里缺爱，他没有感受到爱，没有温暖，所以常常很容易就是陷入这个骗局。尤其是哦靠，这么帅的偶像，这样子 idol 居然来追我，跟我聊天，跟我讲话，来关心我，我是何德何能？怎么会这个样子？哦天哪，这些孩子们不要再受骗了。好啦，看看这些已经超过适婚年龄的女人。跟初出茅庐的小女生，对感情的憧憬一定会比一般人还要高很多，真的会高很多。但是我要麻烦大家，真的要特别特别的小心，眼睛真的要张大一点。当你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可以去求助，不管是心理医生也好、咨询师也好、朋友也好、网友也好，都好。你可以上这些私密的社团去发问你的疑问，他们会给你一些想法、意见。对，你真的去多问问，然后再去想一下。对啊，所以麻烦大家要特别小心，真的要懂得爱你自己，比懂得去爱别人还要重要。你爱你自己之后，你才会真的得到别人的尊重。不是说爱自己就是自私，你爱自己的前提要以正向、正面、正能量的地方去发展，这才是真正的爱自己。好好好，再拉回来，再拉回来。那像我的话，因为我爸妈对我跟我姐姐的教育的方式不太一样，虽然是生长在一样的家庭环境，我也是看着我爸爸妈妈这样子吵架，然后长大的。但是因为他们对我教育的方式不一样，而所以啊，又因为我自己的个性我比较叛逆， 那我随时都在宣泄不满。我虽然也是一直被揍长大的啊，但是，对啊，我曾经被揍的时候，我妈妈很生气到就是把我用跳绳把我绑起来挂起来，挂在后巷里面，把我吊在那边，害我不能动，就是脚已经离地，然后我一直在挣扎，我调皮成那个样子，让我妈妈太生气了。对啊，唉，就是，但是我要说，就是因为我从小我会去反击，会去表达我的不满、不开心、不高兴，所以我一直都是没有那么压抑的状态下成长的。那出社会之后的我，就开始扮演这个家里面的协调者。那像前几个礼拜，我爸爸来我家看孙子，跟我聊天，他说以前我跟我姐姐来讲，我是最让他头痛、生气跟失望。我那时候上台北工作的时候，我爸爸跟我断绝父女关系，断绝一年多的时间，他没有跟我讲过半句话，过年完全不跟我交谈，都是我妈妈在旁在中间当协调者。那但现在他觉得我是两个女儿当中比较孝顺他的啦。对啊，我只是想要表达的是，或许我姐姐跟我爸爸他们这辈子的关系真的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因为成年人他要去改变自己的想法是非常困难的。不要想说去改变别人，你不要想说你用劝说的、用包容的、用任何方式去跟这个人沟通，他会想办法，他会感受到，会想要改变，不一定哦。你不要去期望这件事情发生，因为说真的要改变，只有自己真的想要改变了，才是真的改变。不要去抱有期望这件事情，好吗？那反正我觉得我爸爸跟我姐姐的关系，我觉得他们只要不要是那种打死不相往来就好。我一直跟姐姐说，虽然我们的爸爸他不是一个好爸爸，但是他是一个好的阿公，他对待我们这些孙子来讲，已经比我们小时候好太多太多了。我们不可以去剥夺孙子们对阿公的爱。对啊，我们不可以去剥夺这样子，我们不可以在孙子面前去讲阿公的不好怎样什么什么的。我觉得不需要，不要。就是让孩子们他们自己去体会好不好是他们自己体会的，我们不可以用言语去转移他们的想法，必要。所以我希望我姐姐她是可以慢慢去放下对我爸爸的那个不谅解啦。目前他们就是维持现况，反正我姐姐在竹北工作，她现在的工作是做代购，很忙啊。对，关于代购这个工作，我顺便跟大家提一下，因为听我节目好像都是女生，所以我顺便跟你们讲一下，代购这个工作，你们不要以为说它看似很轻松、很弹性，就抛抛卖东西什么而已，不要羡慕这样的工作。其实这样很累，代购这个工作真的很累，它不太能够去兼顾你的家庭跟小孩。就是你就算回去家里了，你还是要常常挂在网络上面去看目前在特价什么东西。对，那你知道全球就是会有时差性的嘛，除了韩国、日本它比较没有时差，那如果你要跑欧美线的话，你真的会有时差的问题，你必须要半夜去跟各国小帮手做连线，所以你会作息不是那么正常，而且加上现金流的压力很大，钱常常都是左手进右手出，货进来你要先把钱出去嘛，但是你叫你的客人来领货的时候，他们并不会那么快啊，所以现金流的压力是很大的。然后因为我姐姐她是在竹北那边生活，哦，她现在她因为她是三个小孩嘛，所以她好像竹北的收学费的部分都是一次收一学期的样子，所以她在2月、8月的时候都会精神压力特别的严重，因为要付三个小孩子的学费，再加上我姐姐她是不煮饭的。都是他们是吃外食，所以外食的这个费用真的还是挺惊人的。那做个结论吧，我的姐姐她是用一生在治愈她的童年，她现在用她的下半生去治愈她的爱情长跑的痛。我在这边顺便跟竹北人还有跟科技新贵们在这边说辛苦你们了。对，在竹北生活真的那个 Coco 啊，经济能力要非常的强，然后再加上因为他们长时间在卖肝，用时间去换取金钱， 对他们身体可能不是很好，所以我觉得你们辛苦了。虽然你们是把我们台湾带动我们台湾的经济奇迹的这些人，但对也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要有一个停损点。对啊，麻烦你们加油，竹北人、新竹人加油加油加油。那我看一下，哇，已经要半个小时了。那今天节目到这边，关于我的故事的部分的话呢，下一集再做吧。对啊，那记得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欢迎追踪。那记得去脸书搜寻一下，我是黄有美，帮我按赞跟追踪哦。以上在这边哦，结束，拜拜。